未来永远怀抱希望啊。
对。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更是呢能够看得出来我们是不是有团结的力量了哈。目前呢是同舟共济哈，我们都应该要共体时间，嗯哼，一起呢，不管是你是亲戚朋友或者是家人啊，面对哈。目前呢您可能别人口中所谓的这个遇到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共同来正视这个样子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想家庭也好婚姻也好是最基本的生团，
是
生团就是和和，
嗯哼，
所以我想你应该试着给对方最大的快乐，
是是
真心的爱关怀，
嗯哼，
告诉对方没关系，我永远相信我们可以过下去，我们可以过得很好，
嗯哼。
那因为我在国外跑来跑去的时间比较多，台湾实在是太有钱了吧，啊，
金曼不一样吧，
现在还是不错的，
啊哈，
还没有到吧，
还没有到，嗯，
对，因为目前
的情况，马斯克乐观哈，
不是我比较乐观，
嗯，
但是现在社会的景气可能还会再低落，
啊哈，
所谓还没有到是还没有到真正
最谷底的时候，
警报，
啊哈，
只是有点不习惯而已，
嗯。
那这个还好吧，啊，然后每个人都开始用各种的想法，但是实在想不出办法，
是是，
对，那想不出办法，那佛法就是最好的，
嗯哼哼，
所以应该这样想吧，
嗯哼，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是呢充实我们心灵啊跟精神的时候了哈。在这个时候呢不妨哎真的可以静下心来啊，也辛苦了好久了，对不对啊？那么利用这个时候好好的休息一下啊，做一些反省的工作，其实这也是平常求之不得的一件一个机会嘛。
因为目前台湾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大陆的问题，台湾要发展的，如果用经济用政治想要来超越中国大陆，我想机会不大，
不可能，嗯，
台湾要发展的要建立一个社区文化，一个中国人喜欢住的安全的居住环境，所以减少污染，
嗯，
然后一个安全的环境，一个管理很好的环境，这个是台湾应该要发展的啊。那中国大陆现在是突飞猛进，这是事实，
是
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面对这个问题，我想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做法吧，
嗯，
啊，这个是个事实，
嗯，
就像一个人医生宣布你得癌症，这个是个事实，难道你说我一定不要癌症吗？
嗯哼哼哼，
台湾现在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吗？
是
那我们还是要勇敢放下忧苦，共同来改造周围，那我们就在其中吧。
嗯，在没有办法改变事实的这个当下，反而呢是让我们嗯就应该来学着说啊别西别安诺西哈，死得比较庄严一点哈，要怎么样比较有尊严一点哈，那么也能够让我们去体会到哎苦难是什么，我觉得这也是给生命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课题，嗯哼，也许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所谈到的这个问题呢，可能不是教大家怎么样去赚钱啊，可是呢是教大家呢怎么样能够去丰富我们的心灵，啊，
我想我必须提醒永远对台湾这块土地要有100%的信心，
是
因为它是我们的母亲一样，
uh-huh，
但是这个信心我们绝对不提说会很有钱才叫信心，
uh-huh，
而是你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有这样宗教自由社会自由的状况里面，uh-huh，你可以打造真正的生命的财富，找到生命的意义，而产生了对台湾永远的信心，
嗯，
应该是
是做另外一种的提升，
对，
嗯哼，我在想一个健全的人，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不只是一个生活水平而已，而是呢也能够呢让我们的心灵能够达到某一个程度的一个水准，
对
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所谓的一个民主社会的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或许呢真的就是呢提升我们心灵的一个新的契机了，嗯哼，纵观呢今天谈的所谈的这个问题呢，我想真的很重要的还是如何来改变我们的心理哈。你今晚哈万听万得哈，其实呢叫天天不灵啊，叫地也地不应了，对不对哈，真的还是需要靠自己，就是要改变自己开始的。我想我做这样的结论，法师觉得对吗？
有人永远关心我们，观世菩萨，
嗯哼，
你赶快念他，
嗯，
一切苦难就可以享福，
嗯，
有信心，
嗯。法师，我又觉得法师好像是一个很信心人呢。 对不对？一定要相信佛法，然后要相信观世音菩萨，
就是一定要佛的功德力、智力、佛力，
嗯哼，
大家共同加持力，没有问题，缺一不可。
嗯哼，您不会孤独的哈，还是呢会有同伴的哈，我们就要一起努力了哈。好，这个阶段呢，我想我们就先进行到这个地方，待会儿呢我们再回来。
天秀卡是一个结合知识性、生活性、教育性的节目，欢迎收听。
好，我们再回到菩提树下的节目，我是建荣。今天呢，我们的特别来宾是佛教卫星电视台台长啊，也是呢佛陀教育中心的负责人啊。这个海涛法师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安心的方法了哈。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一个阶段呢，我想我们请法师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吧。您成立的这个佛陀教育中心，那么这个佛陀教育中心啊，它最主要的一个工作任务呢是什么？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就近的去亲近呢？
我想佛陀实现了一个最好的人格跟思想，然后我们是人，我们希望过了快乐的生活。
嗯
哼，那佛陀教育中心他就做这种生命教育的工作。那么但是佛陀教育中心的目标啊，是广大的非佛教徒量，他要争取很大的量，所以借用很多媒体啊、书本啊、漫画，尤其是潜意的漫画啊、儿童啊、录音带啊、VCD 啊、这些卡通啊，来把佛陀的教育啊传递出去。
是，
那更重要的是把台湾的各道场、各大德都把它吸收。哎呀，我们相关的优点在哪里？ 我们圆光的优点在哪里，佛光山好处在哪里，慈济功德会在哪里，我们只做介绍的工作，然后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借佛陀教育中心历史小小的窗口认识佛教，还是台湾佛教道场，
是，
然后他走入他需求嘛。那更重要的是，因为教育中心他没有什么经济的压力，因为印书然后借地方来做很简单，然后但是他会利用很多义工，那么每个人都在做这些工作，所以有他们喜欢念经就念经，喜欢做社会关怀就关怀，喜欢煮素食就煮素食，因为地方是大家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准则，就是以佛陀的思想行为做大家的准则去做事情，所以做事义工是为了修行，所以这个单位就像 7-Eleven 永远不嫌多啊，所以在各乡镇慢慢陆续都会打开，乃至素食餐我们有摆两个书柜在那边，只要把好的对生命有帮助的任何一个刊物资料不分道场我们都推荐，然后所以也很多人支持我们，印了很多书给我们，甚至其他印好的道场的书通通送给我们，当然我们稍微看一下，只要没有批判的，不伤害到其他的，那我们都建立。所以佛陀教育中心就是佛教而已了，很简单的，用现代化、简单化、基本化，所以这里面也有人做助念团，也有人做儿童教育，然后也有人在地方上办学校教育，那我们就集合了各种不一样的道场来的法师，大家一起做这个简单的工作，这样而已。然后至少如果没有人，至少他还提供一个活动空间，图书馆、录音带、视听室，给人家看一看，地方没有大没有小，反正通通可以，很自然，没有压力的，开放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教育中心大概是如此，所以每个人来参与的人也蛮多了，
是，
然后那对我来讲是个学习嘛，那跑来跑去也可以在那个地方借一个点一样办公室来做接洽的工作，联系的工作，然后跟其他道场做结合的工作，
是，
然后所以中心里面的义工大概对各道场的活动通通了解，那如果将来大家素质比较高一点，就改名字叫佛陀教育服务中心，那现在还不敢，因为现在服务的素质品质人还不够，因为我想人是最高的利用价值了，
是
那佛陀教育中心不以金钱为目标，是以教育为目标，但是它的重点我也不是学术教育，而是人的教育，如果人能够提升他的服务的品质，那我们就拥有很多的资产，然后利用这些人到各学校各监狱各单位办故事说故事比赛啊，儿童唱歌比赛啊，三宝比赛啊，三宝歌，或是说背佛教什么，就是大概是这些吧，所以它很杂，但是至少它的目标大概是如此吧。
人间化，
对，
是大家都可以去亲近的，
简单化吧，然后不冲突化，
你想来我们都很欢迎，
对啊，
目前在台湾各个乡镇都有，
现在总共有28个，
对，28个佛陀教育中心，所以如果呢，听众朋友呢，您是不管您在任何一个角落哈，那么您想去亲近的话呢，不知道什么地方的话呢，没有关系，您可以来信告诉我们，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佛陀教育中心哈，在位于各个地方的一个地址呢，来告诉您，那么您就可以就近去亲近了哈。好的，那么这个呢，也就是呢，法师哈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愿，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接触佛教，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接触佛陀的思想啊！所以呢，也这么样的不辞劳苦的哈，又成立了这么样的一个中心啊！自己呢已经南来北往奔波的啊，这个走入人间、走入监狱、走入校园里头呢，真的是我才觉得，就是说对他的印象呢，就是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哈、然后呢，真的是满怀慈悲的去度化人的、度化众生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啊，一个人间菩萨，这就是呢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对象了。那么这两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真的很高兴邀请到海涛法师跟我们分享了他的心得，然后呢也告诉我们处于目前一个社会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安顿我们自己了。但愿听众朋友您也都可以呢有所收获了。非常谢谢法师。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送一朵山杜鹃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在目前社会景况啊不理想的情形之下，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学习像山杜鹃一样啊，亭亭矗立在山巅，历尽风霜呢是最熟练的啊。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的敞开胸怀来迎向晨曦了。进行的节目《菩提树下》，那么在这两次的菩提话语单元当中啊，我们真的非常荣幸、非常欢喜的邀请到了佛教卫星电视台的台长啊，也是呢佛陀教育中心的负责人海涛法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他身为一个社会工作者，我倒是喜欢称为啊人间行者的一番心路历程。同时呢，也提供我们在目前社会经济低迷的情形之下，我们该如何的自处啊？但愿听众朋友您啊，真的也可以从中呢啊吸收到一些建议吧啊。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听一热的洞中禅日记了。
生命是不停流转的同时，我也尝到了生命中真正的喜悦。只要您用心的去体会，原来我们根本不必外求，因为法就在我们身上。
请听一热的洞中禅日记。很久没有游泳了，和朋友约好下午去游泳，那么今天我就在游泳池里练洞中禅咯。我们各自游各自的，我自己游仰式，原本不太会游的，游的时候我清楚地感受到自己肌肉很紧的部分，我试着去放松，躺在水上还蛮舒服的，游了好一会儿，非常放松且不会害怕，手脚的姿势也很快就能够调整过来。我觉得自己游得不错，好像还蛮老练的。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游这么久的仰式。朋友问我，你都不会怕水吗？我说不会呀，想不到洞中禅这么好用，连游泳都放松了许多呢，而且可以更清楚自己的手脚运动，以及平时感受不到很紧的部分。后来我开始用蛙式游，很放松的游，我认真的去觉知手脚的动作。在水里游，因为要换气，呼吸会比较沉重，呼出的气泡声音也会很大声，在觉知的时候很容易因为耳朵是听到气泡的声音而转移了对手脚的觉知。另外除了手脚动，还要与换气协调，刚开始的时候比较不容易集中注意力，后来我决定不要理会呼吸跟气泡的声音，只要单纯的觉知手跟脚的动作就好了，这样果然效果好多了。慢慢的我发现游泳也是很好练功的机会，因为动作很单纯，尤其是蛙式，手动完脚动，先觉知手动，然后觉知脚动，然后再回到手，这样也算是规律的动作，感受着水流从身体流过的感觉是那么样的柔软，在水中无重量的状态下觉知着用功着，也算是种特别的感受吧。结果就这样游了一个小时， 以前想游半个小时都觉得很久很累，是靠意志力支撑着，而且会觉得很无聊，心里为了转移这种无聊感还会特地的去想一些别的事儿呢。但是今天却是不停地游了一个小时还不想停，妄想很少，非常放松的游，很觉知的游。我发现在水中更可以纯然的觉知，是眼耳鼻的干扰被隔离的吧，而且要在水中觉知也得更专心才行，也许是更需要专心处理在水里的身体协调性，所以妄想起的并不多。觉得今天有看到几个妄想，自己的心还会告诉自己那是无明的，不要理它。还有在游泳池里的水是平静的，也比较不会分散注意力，若是在海中就要有更强的觉知力才行了。到后来觉得身体渐渐地变得更清楚的感觉，相对于早上的浊与沉重，慢慢的在水中的协调性也越来越好，身体轻，觉知力就好，对整个环境的觉知力也提升了。后来朋友想回家了，所以我只好起来走在陆地上，精神很好，身体觉得很轻，心也很平静很柔软，是有那种好好用功过的感觉。以前游完泳都会很饿，很想吃东西，而且会吃的很多，但是今天居然一点都不饿，而且精神身体的状态都非常的好，真是太神奇了。我觉得今天这样在水里游了一个小时，大概等于在路上练了两三个小时吧，之后走起路来也有着绵绵不断而柔软的感觉。我真的庆幸自己会游泳，才能够在水中禅修顺便运动，这样真的是蛮不错的。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在水里练洞中禅呢？我觉得真好玩哦。我想要是一个运动员也可以学会洞中禅的话，潜力与体力必定是可以提升的。不过不管有什么样的感觉，还是要照顾好我们的心比较重要。 错哈，照顾好我们的心很重要，而且呢，这是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了。好的，我们听完了一月的动物中产的日记，今天节目呢也就要、告一个段落咯，要跟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听众朋友，如果呢您要跟我联系的话呢，您可以来信啊，来信的地址是嘉义邮局458号信箱，嘉义邮局458号信箱，或者是来当里有咱的电子邮件 bcp@gaya.org.tw bcp@gaya.org.tw， 或者呢也可以利用我们的服务专线电话05233-0170 05233-0170啊，欢迎您的来信或者是来电了。好，电邮感恩收听众朋友讲，谢谢您了哈，谢谢您的收听，祝好咱收听众朋友快递充满信心自在。但愿讲第二星期嘞，感觉时间感觉的频道，咱赶快来当来搞破的去看电影。电邮就好累了，我们下周空中再会。
诗中沉迷偏诗，无非是缘，此因此缘，何何在如来方，愿你我共是欢乐。愿沉沉迷迷，是你我是缘。